我们现在开始来讲健康夫妻关系的特征。一对健康的夫妻婚姻的关系应该有一些特征，让我们能够看得出来。第一个就是身心灵的合一，就是圣经上提到说，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说那人独居不好，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然后就是二人成为一体，所以是身心灵的合一。心灵上的合一最好的表达当然就是能够在敬拜神啊，一起赞美主，一起灵修，一起有服侍神，有祷告的时间，团契的时间，这些是在属灵上的交通，属灵的合一。如果夫妻两个人信仰不同，那就很难在心灵上合一了。即便是两个人信仰一致，如果属灵的生命成熟度不够，不一样，那当然也是不容易契合。怎么样能够让属灵上能够更多的合一呢？我是会鼓励弟兄姊妹们有家庭礼拜，或者常常在一起谈一谈属灵的事情，在一起祷告，那是夫妻关系当中最幸福最甜美的一部分。第二是思想情感跟意志上的合一，借着沟通达到一个目标，就是思想上合一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话，就更容易，而且能够以基督为一家之主。当然夫妻两个人也有可能在某些意见上会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我们可以学习像格里汉牧师他们所讲的，就是在基要的事上同心合意，在次要的事上彼此尊重，在其他的事上各自发展，就是说主要的事情要同心合意，次要的事情就彼此尊重嘛。有一些不是直接跟真理有关系的，只是做法上的问题，其他的事情各自发展，每一个人神给他不同的恩赐才干都不一样。在讲到思想情感意志的合一上，我们要讲到是控制还是服侍，就是说我们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是想要去控制他的思想，控制他的情感，控制他的意志，还是我们去服侍对方？神创造我们是彼此服侍嘛，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他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不是去掌控。但是夫妻当中在想要达到合一的时候，最大的一个难处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掌控，你要跟我一样我们才能合一，那就很难了，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跟你一样呢？所以，但是如果说我是用侍奉服侍的态度，那就比较容易合一。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然后我来服侍你，我来帮助你，让神在你身上的恩赐才干被发挥出来。当我愤怒的时候，我如何处理呢？我们要去考虑想一想，我愤怒是为什么？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易怒，正义的义，公义的义，其实是我们是容易的义，我们是很容易发脾气。夫妻当中相处，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为了一些公义的事情而发怒，大部分是自己站在自己的立场，自己的期盼没有达到，自己的想要得到满足的没有被达到，那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合一。第三个合一呢，当然就是指这个身体上的合一，不是只有性爱，而是在平常的时候就能够在生理上合一，考虑到他身体的需要，他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，他今天情绪不好，他今天女性的周期来的时候，你需要去保护，需要去了解，这才是真正的合一。在生理上彼此保护，彼此建造，在平常的时候也可以多有一些接触，比如牵牵手啊，摸摸脸啊，或是碰触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况之下，不是等到晚上灯关掉了以后才可以有生理上的合一。其实整个夫妻当中彼此的关系，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就是尽量有这种身心灵的合一的特点。第二个特点就是关系有稳固的基础，根据临床心理师说到婚姻家庭有三个稳固的基础，第一个是尾声，我们有讲到这个盟约的观念，这就是尾声。像我的妈妈跟我爸爸初结婚的时候也是相亲啊，甚至于婚前都没有彼此认识啊，可是他们就这样一辈子下来了，他们就这样尾声，从一而终。我妈妈到101岁过世，我爸爸到95岁过世，他们婚姻那么多年，中间也是有吵架，也是有起伏，我都看得到，但是他们就是尾声。然后我妈妈也常跟我们讲，就是说你们的婚姻是你们自己选择的，你们一定要一辈子，千万不要想离婚就会解决问题，再娶也不会更好。真的是现在的学术研究就是说，离婚之后再结婚的，他的离婚的豁然率就更高嘛。所以尾声是很重要的。当然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盟约的妻，婚姻是一个盟约， 从约的观念来讲，一定是一个委身，是一个约。第二是恩典，我们有时候会得罪神，我们有时候得罪人，我们有时候甚至于得罪我们的儿女，那我们需要在主的恩典当中来彼此饶恕，也求别人的饶恕。圣经上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每一天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家人有一些什么事情过不去的，就好好的处理，不要留到第二天，因为留到第二天的话，你晚上睡觉会睡不好，然后留更久的话，累积在那里，累积在那里，一旦忽然爆发就不可收拾啊。所以就是每一天每一天要结束的时候，就在一起祷告，好好的沟通，好好的彼此认罪，把它解决掉。再来就是接纳，如果没有接纳对方，我们就会常常埋怨对方。我曾经认识一对夫妻，已经80几岁了还要离婚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能照我的方式，为什么你就是要这样子。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哪有人完全跟你一样，如果完全跟你一样，那就不需要结婚了嘛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吸引你的，所以就是要彼此的接纳。所以这个三个是很重要，就是委身、恩典、接纳。当我们有这个三个基础在的时候，这个婚姻一直往上面建造是很稳固的。第三个是良好的沟通，一对很健康的夫妻呢，应该会有很多良好的沟通。我们必须要少说负面的话，多说一些正面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：少说抱怨的话，多说宽容的话。抱怨带来记恨，宽容乃是智慧。少说讽刺的话，多说尊重的话。讽刺显得短见，尊重增加了解。少说拒绝的话，多说关怀的话。拒绝造成对立，关怀获得情爱。少说命令的话，多说商量的话。命令只是接受，商量才是互动。少说批评的话，多说鼓励的话。批评产生阻碍，鼓励发挥力量。真诚的微笑，亲切的眼神，倾听的关怀，实际的行动。多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、您辛苦了，像这些就是正面的。夫妻之间其实是非常需要说一些正面的话，虽然是很普通的，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，我们反而多说负面的话，反而少说正面的话。所以我们需要多多的来操练，多多的来学习。一般来讲，沟通有五个层面嘛，最普通的、最肤浅的一个层面就是寒暄跟问候，问你好吗，我好吗，今天天气很好啊等等。第二是闲谈别人的事情，譬如说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啦，或是听到别人带导的事情啊，这些都是所谓别人的事情。然后第三个更深入一层的，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譬如说我对于发生这件事情啊，我的想法是什么。更深入的一个沟通的层面是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我觉得人类真的是很贪心。然后绝对坦诚的沟通，我心里面有任何的想法，我深层的感觉我把它讲出来。那如果夫妻之间没有进入到更深层的感觉，甚至于没有所谓表达感受，那也是很可惜。所以有的人他讲，他说婚前谈感情，婚后谈事情，谈到后来就没有感情。婚后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嘛，所以就是说结婚之后也是需要去有这个感情层次的沟通，偶尔需要去表达，常常能够表达当然更好。每一天每一天至少说一次我爱你，每一天每一天至少留个小纸条或什么，需要特别的日子写个卡片啊等等，都有一些表达。所以就是在沟通的层次上，夫妻之间呢需要有更深的层面的沟通。健康夫妻关系第四点就是适当的亲密的关系。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有太少的亲密，这是疏离的夫妻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，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吃饭无所谓，你回来就吃，吃完就走，我回来吃，吃完就像旅馆一样。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有太过分的亲密，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穿情侣装，这是黏缠的夫妻，就是分不开的。太多负面关系的夫妻，冲突的夫妻，一见面就是吵架，意见不同，甚至于会出手等等。适当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亲密跟疏离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平衡。 你的事情我也很关心，但是我也不会强加我的意见在你的身上，你也可以有决定的权利。但是你也要想到，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，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举个例子来讲，譬如说投资理财，你要去投资理财，我不会反对，你也是为了家庭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如果我们没有取得共识，你这种方式的投资理财是很冒险性的，如果这样你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夫妻的经济了，那我不能不参与我的意见了，那两个人就好好谈清楚。那有一些问题是属于个人性的问题，譬如说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喜欢留什么样的发型，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去，那我上班的人那边的人他们都接纳我那个样子，丈夫可能不是很喜欢那样，那他也去尊重他。所以就是在过度的亲密跟过度的疏离之间保持一个平衡。适当亲密的关系使得夫妻都觉得被爱、被尊重、被接纳，两人结为一体，却又是独立的个体，各自发挥自己的恩赐，在神面前有平等的地位，两人的关系是一种令人享受的促进成长的经验。再来第五个特点，就是彼此了解双方的需要。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，那我们先要来分辨这个需要跟需求。需要是 need， 需求是 want， 是比较像轻浮啦、贪求啦、侵占啦，通常是永远无法满足那种贪欲。需要是一个人生存中除了基本需要之外比较深层的渴望，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种渴望，不像需求那种贪求无厌这样子啦。我们分辨这个需要跟需求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尽量的去满足需要，可是需求不一定要去追求，一定要得到满足。譬如一个人需要感情上的慰藉，但是他需求同情；一个人需要成就感，他需求财富；一个人需要便捷的交通、避风雨之处，他需求豪华的汽车跟房子；一个人需要被肯定，他需求名望；一个人需要别人的支持跟合作，需求是力量；一个人需要和别人有互相影响的关系，需求权势，好像就是说我要掌控，需求特权。譬如说小孩，他们需要被接受训练，但是小孩子需求自由，随心所欲；一个人需要诚恳可信靠，实实在在，但是他们需求好像就是永远都是可以信任的关系。其实人跟人之间很难是永远永远可以信任的关系，圣经上也从来没有提到说我们要去信任一个人，圣经上很多地方提到我们要信任神，相信神。我们需要工作和成果，我们需求自在和舒服，我们需要受到关怀，我们需求别人的崇拜。所以需求是比较那种贪求无厌的，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，需要是真正如果没有他的话，这个人他的基本的一些需要没有办法满。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说，人类基本心理跟情绪的需要就是爱和被爱，就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，还有就是安全感。当然我们会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跟神恢复一个和睦和好的关系。整个世界就是除了神是创造者之外，我们都是被造，我们被造的必须要跟创造者有一个正常的和睦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满足。所以有一位神学家他也提到说，神创造我们内心有一个空的地方，那个空的地方必须有神来填满，我们才会满足。所以真正的我们从圣经上看出来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个需要，就是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。再来我们要讲到施比受更有福的应用。真爱是考虑对方的需要为优先，如果基本动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呢，不是为了满足对方，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。像基督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说 Not my will but your will， 是顺服上帝的。健康的夫妻关系不是以获得为目标，而是以给予爱为表达。因此正确处理的方式，第一个是决定要成全帮助服侍配偶，第二认知了解配偶的需要，第三当你跟配偶结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确定神要你们在一起？如果是，你就是神要来拣选去服侍你的配偶的一个器皿，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婚姻。再来就讲到很重要的特点，是彼此欣赏、鼓励、感恩、尊重和信任。大学中三组学生接受实验，第一组常受鼓励和赞美，第二组任其自由发展，第三组只有受批评。你猜结果进步最快是哪一组？ 当然是常受鼓励的那一组，是一个正增强。进步最慢的是任其自由发展的那一种，就是忽略疏忽了。所以你跟配偶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，你如果完全都没有管他，任其自由发展也不是很好，应该要更多的鼓励感恩。有一个晚上呢，一个妻子就问丈夫，他说，阿成啊，我在想万一有一天我先死，你会不会花一笔钱买花向我致哀，你会吗？阿成说，会啊，我会买很多的花，我知道你都很喜欢那个紫罗兰，我买很多紫色的花。可是我们结婚这么久，我都没有收到你一朵紫罗兰呢。我们没有感恩，我们没有表达尊重，我们需要尊重我们的配偶。信任，怀疑是出于二者，信任培养责任感，夫妻之间也需要互相的培养责任感。再来是健康的关系有调适应变的能力，一起面对困难。不健康的关系是僵化的、固执的，调适应变的能力弱。不健康的夫妻在这个时候所浮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互相的埋怨，啊，我以前跟你讲这样你就不听我的，你看终于落到这个结果。可是现在不是在讲那些的时候，现在是我们怎么来一起度过。夫妻当中在整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就有可能遇到困难问题的，当灾难、苦难、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不是彼此埋怨，而是一起想我们怎么样来共度难关，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。充分的共处的时间，表达这个爱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有品质共处的时间嘛，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是需要沟通，不是你看你的书我做我的事情，那也是不是在一起啊。在一起家庭礼拜，在一起灵修都好。然后谈到这个自我沟通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尝试，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先自我沟通，想一想我可以怎么做啊，让这个冲突可以避免再发生。当然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李秀全牧师夫妻他们的这个吵架实践，这边就是讲到，第一，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争吵；第二，不要在儿女面前争吵；第三，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争吵；第四，不要翻旧账；第五，不牵涉对方的父母和家人；第六，不要以偏概全一概而论；第七，不要讲不能改变的事实；第八，不要大声的吆喝；第九，不要动手；第十，绝对不谈离婚。这个是吵架实践。再来我们讲到善用幽默感，有时候夫妻之间遇到一些冲突，有时候也可以想一想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也不是天大的事情呢，幽默一下就好了，自己又自己的默一下也可以啦。那幽默应该是建设性的，不是以取笑对方伤害对方。最后谈到合乎圣经的自我观，一对健康的夫妻，每一个人成员都有合乎圣经的自我观，我们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，都是有神的形象，你越能够在神里面来接纳自己，你也越能够接纳对方。